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各位同修，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节目。在这一期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您播读明慧网第八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的交流文章。本期节目为您播读的文章有：一、开创环境救众生；二、在美国从心得法之后；三、修己救患者。
下面请听湖北大法弟子连开的交流文章：开创环境救众生。慈悲的师父好，同修们好，我是一名理发师，在理发的过程中幸运得法，尽管那时生活贫困潦倒，但得了大法也明白万事皆有因缘，所以彻底放弃了想在外面闯世界的心，并暗下决心，此生我哪儿也不去了，好好修大法，安守本分，就在农村待一辈子，此生安贫乐道，依然自得。然而好景不长，1999年7月，邪魔从天而降，僵尸流氓集团疯狂迫害大法，神州大地黑浪滚滚，从此家无宁日，我们也失去了正常的修炼环境。相信从那个时候走过来的弟子都有同感，师父蒙冤遭迫害，弟子岂能袖手旁观？我和同修很早就在当地开创了宽松的修炼环境，使很多世人明白真相，并起到保护大法弟子的作用。此时我萌生了走出家门救更多人的想法。有同修知道我会理发，曾多次鼓励我到城镇开店，我却受人心的障碍，总以为自己不行，一直忧郁不绝。没想到修在自己，功在师父，转法轮。而真正促使我从农村一步步走向城镇的真正原因是，本村的一个小伙子不会理发，却在大城市开了个理发店，到我家真心实意地请了我几次。他对我的评价和肯定使我感到震惊，其实之前就有人来请过，这次我真切地感受到是师父在解世人的嘴，打开弟子的心结，给弟子正气和勇气。我知道路该怎么走了，我一定要走出一条既能正视大法救度众生，又能解决生存问题的金光大道来。在坚信大法、坚信师父的同时，也感谢同修们自始至终无私的帮助，使我的小店终于开张了。因为请的理发师傅手艺不错，所以生意也很好，考验心性的事也随之而来。真是像师傅在转法轮中所说，整个人的修炼过程就是不断的去人的执着心的过程。请的师傅打心眼里瞧我不起，明知道这个头是我剪的，却要告诉别人这个头剪得怎么怎么不好。有做头发的，明明知道我不会做，还要看着我出洋相，不但不帮忙，还要来句不好听的话，搞得有的人甚至连头也不要我洗。对面住的同修还时不时地跑过来告诉我周围人是如何如何地评论我，给人的感觉是你死定了，一天也无法待下去了。想想自己当初的艰难抉择，难道我错了吗？学法内修，从法中知道我的选择只要对正法有利就是正确的。我不怨不恨更不灰心，以宽容平和的心态对待所有的人。一个月很快就过去了，理发师傅临走时对我说，我看你将来怎么办呢？我平和而又坚定地告诉他，放心，我的门面靠我自己来做，我的环境也要靠我自己去开创， 大法中展现的奇迹太多了。70岁不识字的老太太学电脑只要一个星期，而我只不过是重操旧业，有何难哉？就这么简单的一念，使我周围的环境不断地向良性方向发展，我也用自身的言行慢慢赢得世人对我的尊重和认可。我通过学习师尊在洛杉矶市法会讲法中所讲的，那么也就是说呢，不论你在哪一个领域里，你的技能方面能够提高，那是你不断地使自己境界提高后的表现。表现上是你在做好人，在修心。从人的角度上来讲，你在变成好人。由于学法内修，你做得越来越好，神就会给你应有的智慧，给你灵感，让你在学习中明白很多，让你创造出更好的东西，让你技术更高，让你超越。大家想想，在人类社会中，任何一个正当的行业是不是都能够这样？你既在做好工作中的那一切，同时你又在修你自己，你是不是就能够提高？真是让我体会到了法轮大法的法理，只有在不同真修的层次中才能展现和体悟法是什么。我们所能做的就是拿出最好的办法，圆融师父所要的，师父就会帮我们。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说，你们知道吗？就单单这一个修炼的问题，在宇宙低层是多复杂，到了高层次上就简单了，没有了修炼的概念了，只有消去业力的概念。在高层讲的是一切麻烦只为了铺上天的路，在高层什么消业呀，什么吃苦啊，什么修炼呢，没有这些概念了，就是选择。宇宙的高层次上就是这么一个理，看谁行就选择了它，这就是理。一个常人只要能体悟法轮大法好，他就会被大法救度。而作为一名正法弟子，只有体悟到正法修炼的内涵，才能被师尊选择与救度，才有能力去救度众生。一切都在恩师的选择之中，其实也在我们的选择之中。凭着对大法的坚信，在很短的时间内，我的记忆和心性都有个飞跃和升华，找我理发的人也越来越多。在工作中，我是精益求精，无论男女老幼，一视同仁，给众生留下了良好的口碑，团结同行，公平竞争。师父要求我们一个修炼人，无论在哪个环境，都要做个好人。一个好人讲出的话，人们是会相信的。我也没忘记自己所许下的诺言和所承载的责任。我开始慢慢在我所处的环境中公开讲真相，发资料，发真相光碟和神韵晚会的光碟，镜子两边挂上漂亮醒目的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的护身符，电视额头上贴上自己手写的法轮大法是正法7个大字，让人一进屋就感受大法的信息，给世人提供一个了解真相的机会。在几年的讲真相过程中，被问的最多的问题是，你怎么不怕怎么怎么地呢？就是在回答这一个问题上，我也是在不断修正自己的语气和心态，从开始充满争斗心的回答，谁敢，神不允许的不会发生，到现在的答复是，谢谢你的关心，最起码我知道你是不会去那样做的，害人即害己。我相信我遇到的都是好人，神叫好人来得度，遇到是缘，明白是福。我真心希望所有和我有缘的人都明白真相，拥有美好未来。几乎多数人都能顺应天象变化，为自己的未来做出正确选择。最初也有些不明白真相的人，听说我是练法轮功的，到了我门前转头就走了。还有人跟我讲，要不你生意会更好，就是因为别人一来你就爱谈法轮大法。对此我都呵呵一乐，不为所动，该做什么就做什么。深刻体会师父讲的相由心生的法，一念之差的结果使自己对怕心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最终将它在我的空间场彻底解体，灰飞烟灭。由于我们身处开发地段，时常有警车出入， 开始一看到警车停留在我附近或从我门前路过，我就心跳加速，即使是发正念也不能将这个因素彻底铲除。这个问题一直困扰了我许久，不得不引起我的重视。师父说，遇到问题都要向内修。我想，我为什么怕呢？我怕他来抓我，可我做的是好人了，好人是不应该被迫害的呀。可我看到他，为什么就会联想到被迫害呢？再向深处找下去，一下豁然开朗。其实是对师父正法理认识不清，才产生怕的物质来。师父是连旧实力出现的本身都不承认，而我却主动把自己放在了迫害的位置，所以才会挤压进怕的物质。从此他走他的独木桥，我走我的阳光道，看到了就只是正念清除的机会。真是你有怕他就抓，念一正恶就垮。红银二怕啥？通过这一问题的提高，使我深刻认识修炼的严肃性。事情做得再多，不在法上就是人。修炼人提高的根本关键，遇事无条件内修自己，善于听取别人的意见。作为正法弟子，只能用正法理要求自己，才能起到救度众生的作用。正念可救世中人，不同的心态就会有不同的环境。大法弟子走到哪里都是众生注目焦点，因为我们是众生得救的唯一希望，所以我们没有理由不做好。由于学法内修，使我变成了一个真正为别人着想的生命。很多听过我讲真相的人从内心叹服，你真是一个好人。有一次，一位养鱼的人来店理发时，我与他讲真相，他说不知道法轮功是什么，并说有的人贴真相资料在我的车子上，我又不反对法轮功，为了刮掉标语，我把车子油漆也刮掉了一大块，但我没有生气，我想知道法轮大法到底是什么。我用我的亲身体会把大法的美好讲给他听了，他听后仰天长叹，我终于明白了法轮大法是什么，真是高兴。他还把所有的真相光碟拿回家看，使他全家人也明白真相，都做出了明智选择三退，并坚持默念法轮大法好。他真的得了福报。后来他告诉我，他家的鱼比哪年收成都好，心里高兴极了。还有一次，一位明白真相的妇女到我店，心情很不好，在我的询问下得知她早产一女婴，生命垂危，在养箱里。婆婆见是一个女孩，就不想医治，而她和丈夫都是40多岁的人，不论是男孩或女孩都想要，现在心里非常担忧孩子的死活。因她之前已经做了三退，我问她相不相信我告诉她的真相，她回答信。我告诉她在孩子身边诚心默念法轮大法好，就会出现奇迹。他主动把大法真相护身符拿了2个回家，回家后并告诉他丈夫救孩子的办法。丈夫说，那要是这么简单，我也默念法轮大法好。事隔1个月，他把孩子抱来，我对他说，孩子能活下来是大法的奇迹。他微笑着点头说是的。他还是有点担心孩子的健康，我告诉他不要丧失信心。在孩子满周岁时，他笑呵呵地来电告诉我，孩子满周岁了，一点都不比正常的孩子差，既健康又活泼。有一位40多岁的男子捡到一张大法真相传单，第二天一大早跑到我家告诉我，看了真相资料后彻夜未眠，觉得法轮大法确实是冤案，并说我也想出去发资料。2007年雪灾，他出了一场致命的车祸，腰腿都断了，并上了钢筋。在他最痛苦的时候，时时想着我告诉他的真相。后来我去看他的时候，并送给了他一个大法的护身符，他除了感谢还是感谢，并诚心每天早上起床学着我们盘腿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身体状况飞快地恢复，年初就能骑自行车上街，6月份就能下地干活，8月份去医院复查，回来后告诉我，医生感叹 这是医学界的奇迹。我告诉他，这是大法的奇迹，是你相信大法带来的福分，你能快速地恢复健康与你的心态有关。他说，不管怎么样，我一直是法轮大法的最忠实的信徒。在我所能接触的范围之内，所有的人都知道我是修大法的，但不是所有人都能了解接受大法的真相。但只要提起理发，他们都会说法轮功是最棒的。在附近一所大学，就有很多年轻教师、保安都是我的老顾客，几乎每天都会遇到赞扬我的人。我谨记师尊的教诲，作为一个修炼者，在常人中所遇到的一切苦恼都是过关，所遇到的一切赞扬都是考验。精进要旨，修者自在其中。我摆正于人的心态，清醒理智地给众生开创一个平和轻松地了解真相的环境，让所有有缘的人都能得到救度。感谢师父，感谢同修合十。
下面请听交流文章。在美国重新得法之后，尊敬的师尊好，各位同修好。在第八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心得交流会之际，我将我在正法修炼时期学法修心性、讲真相救众生等注视正法过程中的修炼体会向师尊汇报，向同修们汇报。一、学好法，做好常人工作。我是1996年6月在上研究生的时候就进入大法学习的弟子。刚开始学法后，每天能坚持学法练功，也在同修的鼓励下参加了所在学校的弘法练功活动。当时觉得这么好的功法，如果中国人都修炼多好呀。1998年，我考到另外一个城市去攻读博士，人生地疏，功课紧张，学法和练功均没能坚持。1999年720，中共协党开始全国抓捕大法弟子，随后以各种谎言污蔑师尊、污蔑大法。尽管我心里知道中共协党绝对是在造谣诬陷，但不知道该怎么去做，就离大法渐行渐远。在我心中也有一些困惑和心结一直没有打开，为什么师尊教我们按照真善忍做人还要被打压？为什么我们按照真善忍的标准做好人还要被打压？慈悲的师尊并没有因此而丢下我。2008年，我获得访学机会，以大学教授身份来到美国，打开明慧网页，看见师尊在网页上的照片，我激动得泪流满面。由于脱离大法时间太长，我将大法书籍和师尊后期的讲法从明慧网下载后抓紧时间阅读学习。当我看到师尊讲，特别是在磨难初期的时候差异很大，有的人被镇住了，有的人在思考李洪志是个什么样的人，有的人在想这个法正不正，针对人的所有心来了一个全面的考验。无论你抱着任何一颗心走进这个大法来的，那么都会针对你这颗心进行考验。有人觉得大法的这方面好，那方面好，可是呢，今天这个考验可是无情的，因为任何一颗人心都不能带到天上去。选自《导航》，美国西部法会讲法。我的心结一下被解开，从常人的层面来看，以前我在中共协党政权的谎言和欺骗的洗脑教育下，从来没有去思考过一个政党会挟持政府和国家权力机构采用类似胡萝卜加大棒的欺骗和暴力手段打压普通老百姓。我作为受害者，我有必要和义务去告诉其他中国人，不要受中共协党政权的谎言和欺骗。从修炼人的层面看，我反思自己，我学习大法以前身体非常差，见着汽车就晕车，每次坐车黄疸都要吐出来。学习大法3个月时间都不到，我再也不晕车了。 目前我在常人中的工作上是绝对的佼佼者，非常年轻就评上这所全国著名高校的教授，这正是大法赋予我的智慧。日常工作压力很大，但从我学习大法以来就没有患过一次病，没有吃过一次药，这都是我所能够真实感受到的师尊给予我的，我也要注视正法。回国后我问我自己，99年以来你为什么就不知道像其他同修那样去注视正法呢？关键原因在于没有学好法，不知道法，不知道维护法是根本原因。因此我现在要来注视正法，就不能再犯以前的错误。师尊讲，为了真正能够使你们修炼上来，我就采用了一个办法，把我所能给予你们的，把我所能够帮助你们的，都压进了那部法里面去，只是看你自己想不想得。所以我告诉大家，看不到我就要以法为师，以法为师。选自澳大利亚法会讲法。我每天规定自己必须学法或听法，对常人工作也是早来晚走，对待学生耐心细致，与同事关系融洽，不贪污不受贿，很多次评选为单位先进我都推让给其他老年或年轻的老师，利益上从不去争，更不与人斗，按照真善人的标准做好人，好好人。我将师尊讲的大法法理在注师正法中运用，按照师尊讲的实修，多次获得学校的奖励，并被评为全校的优秀教职工，为我注师正法奠定了良好的环境基础，并且已经平稳顺利地在中国大陆运行着资料点3年。二，平衡好家庭，开创好的修炼环境。我的妻子是中共协党党员，看见我从美国回来后似乎变了一个人，说的话不再是以前天天讲的这基金申报那项目课题，单位上这事那事了，心里很不舒服。刚开始时他不时找我的茬，指责我家里这怎么不收拾那怎么不对，反正就是看不顺眼。一看见我做真相资料，甚至谈起大法的相关事情，吓得不得了，为此和我大吵大闹，赶我走，甚至说如果我不走他愿意带小孩走，对我说如果把我抓进去了他没有一点面子，孩子也会在别人的歧视中活不下去，最后闹到要离婚的地步了，来势凶猛。以前我们夫妻关系很好，妻子很能吃苦，和我一起在国内奔波，我出国后他在家上学做毕业论文，还要带小孩，压力很大。我回国后他工作了，并以为自己可以轻松了，我那时无论他好说歹说就是不听，始终坚持自己的，甚至和他大吵大闹，心里很是不服气。我坚持真善人普世价值还不对了？坚持真正的真理还不对了？我告诉别人大法真相还不对了？反反复复好几次。后来我甚至想当时就在美国不回来就没有这些事了，或者干脆自己出去租房住，自己想做啥就做啥，没有人管，从来没去想过自己的不对。一天我看见转法轮中讲，我们练功中要求大家，你练功你爱人可能不练功，因为练功搞得两口子离婚了还不行。我突然意识到原来是我的不对呀，我与他争吵，我自己就没有做到修炼人的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没有做到修炼人的忍，对他和孩子不负责任，更谈不上善，也就是我根本就不是修炼人，尽管自己认为自己是，但做法上完全不是。认识到这些后，我冷静下来仔细读转法轮中师尊讲的涉及夫妻关系提高心性的法，可能刚一进家门你爱人就劈头盖脸给你来一通，你要承受过去了，你今天的功没白练。有人也知道练功要重德，所以跟他爱人平时挺好的，一想我平时说一不二的，今天他骑到我头上来了，火憋不住跟他干起来了，这一下今天又白练了，因为那个业力在那儿，他帮你往下消你不干，和人家干起来了， 没消成，这些事情很多，我们好多人都遇到过这个情况，没有想一想为什么。你干别的事情他都不怎么管你，本来是件好事，他却老是跟你过不去，其实就是帮助你消业，可是他自己不知道。法理上明白了，我先做到人，不再和他争执。他发脾气的时候，我静静地看着他不说话，但他说来说去还是那些愿意离婚的话，要我必须在他、孩子和大法之间做出一个选择，这似乎更不对了。我本是住持正法来的，救人的，怎么面对众生的时候，众生考虑的选择是与大法对立呢？以前还有犹豫，这下毫无疑问，肯定是我不对了。问题出在哪里呢？我也告诉了他大法受迫害的事情呀，中共邪党在造谣宣传呀。平常我制作的真相资料，他一般不看，甚至很害怕。我说这些都是事实，但他也不敢看。有一天我在制作光盘时，发现这些内容他没有看过。我想，我这些东西既然是来救人的，突然想到给他看看怎么样。我妻子睡前习惯在床上看会儿书，我先上床，然后我将笔记本里的《我们告诉未来》播放着自己看。他上床来觉得好奇，就说什么呀？我没有说话，静静地看。慢慢的，我发现他也在静静地看，很入神。一节两节，后来主动要求我每天给他播放。就这样，我们告诉未来看完了，九评共产党看完了，漫谈党文化看完了，神韵看完了，他对我的态度就慢慢转变了，坚持表示一定要我给他退出中共邪党的党组织。后来他们单位要他担任邪党团委书记，面对这样中层干部的职位和待遇，材料都批准了，即将宣布的过程中，被他自己以适当的理由坚决撤回来。他的家人也都相继明白真相，公开支持退出了。他自己现在和我一起练功。这件事情对我震动很大。面对中共邪党流氓政权的谎言，我最亲的亲人都如此难救，但也一定能救。总结，我的家人能支持我，关键在于我学会了自己如何向内找，因为这就是修炼，发现自己的不足和执着，从而去掉，同化真善人宇宙特性。修在自己，功在师父，选自《转法轮》。心性上来了，其他的师尊就给做了。三，讲真相，发资料，遍地开花。不知道高层次中的法，就没有法修，没有向内去修，不修炼心性，不长功。选自《转法轮》。我发现这两个方面也是相辅相成的。当我学会向内找后，我也就明白了很多以前我看《转法轮》明白不了的法理。师尊反复告诉我们，《转法轮》可以指导我们从常人到如何做好人、好好人、超常人，直至圆满的人。因此，我讲真相救人，就是要以《转法轮》的法理为指导，以师尊的讲法为指导。我现在觉得师尊的每一讲都是在讲如何救人，如何讲真相，同时告诉弟子如何修心性提高。只是还有很多我还没有很好的理解和领会。每当我面对讲真相的学生或老师时，我也是本着这样一个态度，我讲话也是负责的，我告诉你们的都是真的事实，你们不应再受谎言的欺骗。怎么讲呢？师尊在《转法轮》中讲到气功名词的由来，所以我也不能一下就给别人讲大法受迫害的事。我总是从社会乱象，比如报纸或电视上的虚假宣传、道德败坏、邪党腐败等方面、民族矛盾等，通过中共邪党的九大遗传基因之一，引导到对大法正信的打压。这些人不觉得突然，也觉得我讲的自然，都能够接受，甚至进一步问现在对大法和对修炼人打击的情况。大家都体会到中共的邪恶和坏。师尊在讲法中讲到，我们日常接触的每一个人都是我们讲真相的对象，就是在人世匆匆的一走一过中来不及说话， 你都要把慈悲留给对方。选自各地讲法寺2003年亚特兰大法会讲法。我时时想，人在社会上忙忙碌碌，辛苦一生，其实非常可怜。我在美国重新得法之前，其实和他们没有区别，是师尊慈悲于我，救了我。面对学生，面对社会上的每一个人，我即使不能当面对他们讲，我也要将我的慈悲带给他们，获得他们的电话、电子邮件等，传到明慧网，让这些人也和大法建立一种联系，为他们得救做下铺垫。在城市各地开会，回农村老家，真相资料我都随身带，走到哪儿做到哪儿发到哪儿。尽管有些时候有怕心，但通过学法发正念，我都能尽快恢复过来，坚定主持正法。同时我协调了我最初学法练功点的多位同修的资料点的建设，他们分布在国内各地，现在都在稳健精进的主持正法。尊敬的师尊，各位同修，尽管我现在还有很多不足之处，在对转法轮的背诵上还没有跟上来，精进程度与同修们相比还有很大差距，我必须奋起直追，完成史前誓愿，主持正法圆满随师还，请师尊放心，同修放心。
明慧法会，修己救患者。作者江西大法弟子。尊敬的师父您好，同修好，我是1998年得法的弟子，我并不是为了祛病健身，而是为了寻找精神的寄托才走入大法修炼中的。回顾十多年的修炼之路，深感没有师父的慈悲呵护，就没有今天的我。对师父的感激之情，用尽人间的语言都无法表达。弟子唯有精进，做好三件事，借第八届大陆大法弟子网上交流会，说说我在正法修炼、救度众生中的事。磨难中兼修大法。记得我走入大法修炼不到一年，邪党就开始全面迫害大法和修真善忍的练功人，还扬言3个月消灭法轮功。昔日的练功点、学法点看不到同修，在路上偶遇同修也是点头而过。我本不认识几个同修，这下就更接触不到他们，我感到孤独彷徨，不知道该怎样做才能让人们知道这一切都是假的。在那种红色恐怖下，因为害怕，我不敢在公开场合谈论法轮功，只是私下告诉亲朋好友、同事、同学，电视、电台、报纸宣传的都是假的，是谎言，法轮功是教人向善的，是高德大法。家人不准我练，我就告诉他们，我能有今天都是师父给的，一日为师，终生为父，我不会背叛师父、背叛大法的，我要兼修到底。后来通过在家里不断的学法，我终于明白师父这段法的内涵。大家想一想，如果我们在修炼这条路上把障碍全部都给你清理了，你怎么修？就是在有魔干扰的情况下，才能体现出你能不能修下去，你能不能真正的悟道，你能不能受到干扰，能不能坚定这一法门。大浪淘沙，修炼就是这么回事，剩下的才是真金。转法轮，我知道这是一场考验，是一场大考试。和同修相互切磋后，我迈出了到北京去正式法的坚定步伐。从北京正式法回来后，我被非法关押，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绝食8天，正念闯出魔窟，散发资料救众生。从北京回来后，上级主管部门给单位领导很大压力，单位开大会通报我的事，还要人人表态写认识，毒害了很多众生。有些同事背后议论我，瞧不起我， 躲着我，或干脆形同陌路。世人被邪党的运动搞怕了，不敢听我讲法轮功的事。我感到要给单位1000多人讲清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救度他们难度很大。我只好在家多学法，严格按真善忍要求自己，展现出大法弟子的精神面貌。通过反复学习师父720以后发表的经文，知道正实法救度众生是我的历史使命与责任。我身边的人和我缘分大，我得先把他们救了。师父说，用理智去正实法，用智慧去讲清真相，用慈悲去弘法与救度世人。精进要旨二，理性。对比较熟悉的、能接触到的同事，我就尽量给他们讲。不认识的、难碰面的、躲避我的，我就给他们寄真相信。那时正法已全面进入了讲真相、救众生的阶段。我意识到，我应该更广泛地救度被谎言毒害的众生，而不仅仅是同事。我开始散发资料，张贴真相粘贴，喷真相标语。那时资料很少，很宝贵，得到真相粘贴马上出去贴。寒风凛冽中，我虽将近临产，仍奔走在大街小巷中，一个门楼贴一张真相贴，电线杆、油箱、路牌隔几个贴一张，被撕毁后过段时间又去贴，目的是让世人知道法轮功不仅没被压倒，而且大法弟子在危难中坚忍不屈，以和平理性的方式告诉世人法轮功的真相，让世人知道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法轮大法是正法。记得第一次在居住区散发真相资料，心砰砰直跳，把资料塞进门缝就赶紧往楼下走，见有人看我，我就觉得他是监视我的，回家时就绕几个大圈，确定身后没人跟踪才敢开门回家。我知道这是怕心、私心，必须去掉。我加强学法，发正念，清除怕心。有师在，有法在，怕什么？我们是众生得救的唯一希望。以后发资料，我总会不停地背《红营二》，怕啥？有一次，我利用假期和同修骑车3个多小时到乡下去发资料。去时天黑压压的，电闪雷鸣，正下着大雨。我们一路背着师尊的诗《红营二》争，一路不停地发着正念，清除所到之处在另外空间干扰众生了解真相的一切邪恶生命和因素。同时求师父加持，在我们发资料时千万别下雨，不然资料会淋湿。我们到达目的地，天还在下毛毛雨。等我们开始发资料时，一轮明月就高高的挂在天空中，明亮的月光犹如一盏明灯，照亮我们前进之路。我们发到一个村庄时迷了路，转了半个多小时都没找到出村的路，还引得全村的狗一起在叫。我们正急得不行，突然看见前面一束亮光一闪一闪，我们就跟着亮光走，走出了村子，走上了大路。我们再找光源没有了，环视四周也没发现一个人。我们知道是师父在保护我们，我们赶紧双手合十，谢谢恩师。形成整体，共同提高。从劳教所非法关押回来后，我一人带着孩子，每天还上班，只是利用空余时间学法练功，常常为安逸心、利益心、怕心、色欲心等执着心所困，修炼状态时好时坏，三件事都做得不好，跟不上正法修炼进程，自己很急，却又总是突破不了。我知道作为大法的法弟子，只有融于法中，融于整体中，才能做好师尊要求我们做的三件事。和同修接触交流的少，我就想上明慧网，又苦于不懂电脑。师父要求资料点要遍地开花，我就想先在家开一朵吧。我想大法是超常的，会开启我的智慧，而且我有师父看护，没什么可担心的。 找不到技术同修，我就请常人朋友做系统。后来我在明慧网上下载了从零开始建资料点使用技术手册，照着上面说的安装软件，购买设备。现在我上网下载、打印、安装一些常用软件，打印机的一些常见故障的排除都能独立完成。记得第一次安装杀毒软件小红伞，上面全是英文，看不懂，怎么也装不上，请常人装也不行，发正念清除干扰也无济于事。向内找才发现自己没有100%信师信法，遇到问题首先用人的办法去处理，而忘了自己是大法弟子。我在心里请师父原谅，弟子以后一定正念正行。再重新安装小红伞，也不知道鼠标点了哪里，电脑居然显示小红伞安装完毕。显然看似我们在做，而实际一切都是师父在做，包括看上去一件很小的事。我深感没有恩师的呵护，我也走不到今天。师父，弟子用尽人间的语言也表达不尽感激之心。大法弟子不仅要跟上师父正法的进程，还要与本地区形成整体，师父要我们整体提高，整体升华。师父在每次讲法中都要求我们多学法，多学法，再忙也要学法。集体学法是师父给我们留下的修炼形式，是我们真正提高上来的保障。我多次寻找集体学法点都没能如愿，师父看我有一颗精进的心，就安排一位离我家较近的老年同修找到我，并在他家成立了学法小组。我们除了每周集体学法交流一次外，还在老年同修家开了一朵小花做资料。现在70多岁的老年同修能上网下载、打印师父经文、真相资料、真相币、光盘封套、明慧周刊等，减轻了资料点同修的负担。我们互相配合，精心呵护，到现在小花一直盛开着。在工作生活环境中讲真相，劝三退。我从小性格内向，不善言辞，不喜欢交朋结友，没事就捧着书看，有时一天都难听到我说一句话。师父要大法弟子做好三件事，我感到讲真相劝三退难度大，但我知道这是三件事中的一件，也是大法弟子的责任使命，是我史前立下的誓约。我除了加强学法，多看明慧网上的交流文章，与讲真相劝三退做得好的同修交流外，就从自己的亲人开始试着劝退。记得第一个是劝我姐三退，我竟然滔滔不绝讲了半个多小时。从邪党是西来幽灵，所谓的长征实际是大逃亡，讲邪党不抗日打内战到非法执政，从历次运动洗脑到现在的腐败，迫害大法，遭天谴及顺天意，三退保平安。我说，姐，你当初宣誓加入共青团和少先队，成为共产党组织的一份子，现在天要灭他，你只有声明当初宣誓时立下的毒誓作废，退出团队，才能得到神佛的护佑，平安幸福。姐姐一直笑着听我讲完，说我怎么像变了个人，话匣子一开就收不住。末了叮嘱我，那就帮我退了吧，你自己注意点，别出去乱讲。看到姐姐退了，松了口气，心想劝三退也挺容易的嘛。接着我又把外甥女儿劝退了，当我再去劝我姐夫三退时，没想到他扔给我一句话，你这是搞政治，你这是被人利用了。任凭我怎么说，他都不点头三退。我挺沮丧，心想平时看他很和善，有正义感，怎么关键时候要他表态就不肯呢？师父说，遇到问题想一想自己，也可能会找到问题所在。美国东部法会讲法，我找自己的一丝一念，发现是自己出了欢喜心、亲情心、争斗心、显示心，被邪恶钻了空子，障碍了众生得救。 我发正念清除这些人心执着，清除干扰阻碍众生了解真相，退出邪党组织的一切邪恶。那段时间我去姐姐家，总不忘带上真相小册子或真相光盘，还有九瓶共产党。我还把小鸽子放到姐夫电脑桌面上，后来劝他退时，他爽快地答应了。我把以前讲过真相的亲戚、经常走往的朋友、同学都劝退后，就以工作环境中接触的众生为主，劝三退。我是在医院临床一线工作，我服务的群体是患者，我想在这个部门工作可能是我史前的选择，利用工作环境讲真相，劝三退，救人，救度有缘的众生，是我走的修炼之路。记得师父说过，如果你平时也能利用工作条件，或者是在接触世人时不忘讲真相救众生，做大法弟子该做的，学法照学，你三件事都做了，你就是大法弟子。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刚开始我总是挑人劝三退，因为来看病的患者各阶层的都有，特别是我医院是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的定点医疗机构，公检法的人来看病大多数是着便装。为了自己的安全，因为我多次被非法关押，我总是在摸清对方的身份后才敢讲真相劝三退，对公检法的人我几乎不讲，错失了不少有缘的众生，留下很多遗憾。我认为这样安全，其实是最不安全的。我多次被人诬告，在师父的保护下都化险为夷。师父看我不悟，多次点化我，我才意识到自己有大漏，才真正的静下心向内找。这一找发现了很多以前自认为已经修去的人心执着，如私心、分别心、怕心、憎恨心、名利心、争斗心、安逸心等，带着这么多的人心做事，怎么会不被邪恶钻空子？师父连特务都渡，而我却在师父安排的有缘的众生中挑人救，真是愧对师父，愧对宇宙第一称号大法弟子，愧对众生期望。师父告诉过我们，这世上的人都是师父的亲人，都是有来头的，都是天上的主王，都是为法而来的，都对应着庞大的生命群。大法弟子所遇到的一切人都是师父安排来的有缘人，都是救度的对象。我怎能因为我的这些人心执着而不听师父的话，让师父安排来听真相有缘人失去得救的机会呢？师父讲，就是在人世匆匆的一走一过中来不及说话，你都要把慈悲留给对方，不要失去该度的，更不要失去有缘的。各地讲法寺，2003年亚特兰大法会讲法。通过不断加强学法，发正念，在法中归正自己，我现在在工作环境中基本上都能坦然地讲真相劝三退，尽量不放走一个有缘的人。只有在法上正念正行，才能救了众生，才是最安全的。记得有一次，科主任急急忙忙找到我说，医院领导找你，要你马上到办公室去。什么事？我问。好像是说又有人把你告了，院领导都在办公室等你，要我和你马上过去。我一路上发着正念，同时请师父加持弟子。到了办公室，院长以商量的口吻对我说，我们开会讨论，决定调你去后勤工作，你看怎样？我说，为什么？如果是因为法轮功，我不去。我没动心，我知道我是师父的弟子，我的事我师父说了算，即使我有漏有执着，也绝不允许邪恶迫害。此领导曾经听过真相，他说，我们也不想这样，但这是局里的意思，局里压力很大，政法委的人把你告了，说你上班宣传法轮功，叫人家退党，一定要局里处理你。我也挨过了 K， 压力好大，顶不住，你就配合一下吧。我想我要进一步跟他讲真相，就提出单独和他谈。 我告诉他，我练法轮功是做好人，我告诉患者法轮功的真相是为他们好，希望他们不被假象和谎言所蒙蔽而失去宝贵生命。现在世界上很多异象，如中国贵州省平塘县长布乡发现的藏字石，它蕴藏着共产党解体灭亡的天机。共产党解体是天定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党团队员都是共产党的一份子，不声明退出的人就会和他一起遭到淘汰，因为当初他们发的毒誓会兑现的。包括院长，你也要退出，声明你宣的毒誓作废，才能躲过劫难，保平安。我做的是最善的事，你们要把我调离原岗位，也是在打压迫害我。院长说，你想留在原岗位也可以，但要保证以后上班的时候不谈论法轮功。我说，我做不到，有冤还不许我明吗？我不会给你们下任何保证的，我只给我师父做保证。院长说，你孩子那么小，你不为我们考虑，也要为他想想，自己做事注意些。我说，我会的，为了孩子，也为了周围所有善良的关心我的人，我会让自己做得更好。在师父的呵护下，这件事最后不了了之，我仍然在原来的岗位上收救有缘的众生。一天下班乘电梯，同事都说我很年轻。有一个患者说，你和十多年前一样，一点都没变，越活越年轻。我看着他，怎么也想不起他是谁。我们一起走出电梯，看我一脸漠然的样子，他说，你可能不记得我了。十多年前我在你手上看病，他们老来找你麻烦，现在还练吗？我说，练呀，这么好的功法怎能不练呢？问你一件事，你是党员吗？他点点头。那你肯定也当过团员、少先队员。你听说过三退保平安的事吗？没有。我告诉你，共产党腐败，反天、反地、反宇宙、反神佛，现在天要灭他。你当初加入他的时候宣了毒誓，你现在只有声明退出党团队，解除你的毒誓，才能躲过劫难，保平安。你姓什么？我姓李。我赶紧说，那我就用李某某帮你退了吧，只要你不反对就行。行，那你就帮我退了吧。我接着说，现在天灾人祸特别多，阿姨，你以后碰到危险的突发事件，或感到对你将要有生命危险时，你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神佛会保护你的。那患者感激地看着我说，谢谢你，你还是那么善良，谢谢，谢谢。看着他远去的背影，我感到众生真的是在找真相。有一次给患者做治疗，患者说，按你这个年纪应该是高级职称，你技术这么好，怎么没晋升呢？我说，是因为我修炼法轮功，医院不让晋升。接着我就开始讲真相。我告诉患者，法轮功是非常好的功法，是教人向善的，它的祛病健身效果举世无双。现在全世界有100多个国家练法轮功，中共为了打压法轮功，编造了许多奇事谎言，如所谓天安门自焚案就是假的。我是医生，我从医学角度来说它造假之处。一个烧伤病人送入医院，应该住在烧伤病房，可大面积烧伤的小女孩刘思颖住的是普通病房。焦点访谈记者采访手术后的刘思颖，不戴口罩，不换衣服，话筒直接对着刘思颖采访，这样病人会被感染的。还有刘思颖气管切开第四天居然会说话，而且吐字清楚，声音洪亮。要知道气管切开到第10天左右才能发出混沌的声音。国际教育发展组织把天安门自焚事件定性为对法轮功的栽赃陷害。现在贵州省平塘县长布乡有一块奇石，上面刻着中国共产党亡几个字，据专家考证，上面的字是2亿7000年前天然形成的， 天灭中共，所有加入过党团队的人必须声明退出才能保命。我问患者，你入过党团队吗？回答说入过团队。我说，那我给你用某某声明退掉保个平安好吗？患者欣然答应。因为在我这里做治疗至少需要半个小时，所以我常常能把真相讲清讲透。患者听后都明白法轮功是好的，是被冤枉的，而且大多都能三退。现在在利益的诱惑下出现拉病人抢病人的现象，开始我还不以为然，认为是要我去利益之心。很长一段时间我的诊室里几乎没有新病人，我意识到这是干扰，就发正念清除阻碍有缘的众生来了解真相，退出邪党的一切邪恶生命和因素，加持每个来我科室看病的有缘人，把真善人打入他们生命的本源上，让他们明白的那面起作用。首先走进我的诊室来听真相，其他人都不准拦截他们干扰他们，这时病人就特别多，而当我一放松或正念不强，病人就少很多。我们现在真的是在和旧势力抢人，和修得好的同修相比差距很大，我需努力迎头赶上。在剩下不多的时间里，我会更加精进，多学法，时刻融于法中，正念正行，更好地救度众生，无愧于大法弟子这个宇宙第一称号。不妥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